守护，我为你祈祷，期待有一天你我能够自由地飞翔。
我们一起守护，我们一同祈祷，手牵手的我们共同迎向新的明天。
多久才能见你我的朋友？
我几乎快要忘了你的面容，你的微笑。
曾几何时，我们自由行走远方，
如今却要待在各自的角落。
还有多久我们才在一起，说说过去那段不安的心事。
看着窗外那片美丽的蓝天，期盼有一天你我能够走出失落的心。
因为我守护，我为你祈祷，
见你我能够自由地飞翔。
我为你守护，你为我祈祷，
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说声谢谢你。
我们一起守护，我们一同祈祷，手牵手的我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讲座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如果大家有注意看最近所刊登的教友周报，大家可以发现在教友周报的第九版有一系列的为了纪念主业团创办人圣施礼华列圣品的二十周年所刊登的一系列的文章。我们很感谢教友周报的总编辑毕月向主业团邀稿，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回。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介绍主业团。因此我答应了总编辑，我们会提出24篇的相关的文章，所以我大致上定出了文章的主题之后，就分给男女生中心向协助人及成员们邀稿。由于我的个性很急，我就请求大家在今年的3月19号，也就是圣若瑟节的当天作为截稿日。为什么要选择圣若瑟节呢？因为圣若瑟节为我们主业团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在这一天所有的成员都要更新自己的圣召，而且在过程中男女生中心会事先审稿，我收到稿件之后我会再做审稿，审稿完毕再提送到香港，由香港来审稿，最后的成果才会提送给教友周报。当我陆续收到大家的稿件之后，我的心中感觉到莫名的感动，因为我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机会，我们能够带给读者对于主业团的创办人圣施礼华以及主业团有简明而扼要的了解。就是这件事情促使我们协助人与成员之间彼此的合作，无私的奉献与投入。因此我在3月21号写了一篇短信，为了要表达我内心的感谢。我看到每一篇的文章都写出了每一个人对主业团的了解、热爱以及生活的见证。虽然教友周报给我们的篇幅有限，一篇文章限制在1800个字以内，因为这是受到版面限制的原因，但是所有的稿件有的人写了1800个字，有的是2500个字，也有3500个字，更多的有4500个字。这些都是我们的努力及心血的结晶。如果要我们只用1800个字就能完全写出我们对主业团的热爱，那是怎么可能呢？因此我珍惜每一个人所写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都是极品佳作，所以我只会审查错别字或是文章通不通顺。对于文章的篇幅我是不会删减的，而排版的部分我们就会交由教友周报来做决定了。在过程中有人接到了邀稿，就立即放下手边繁忙的工作，还愿意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送稿件。而且我也学到了，我们出去的稿件就是代表我们个人的品质， 这就是主业团的训练。所以我们要把手边的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达到圣化工作的目的。由于我从每一个人身上所学到的经验，我目前已经将创办人的第一本传记翻译完成，我在做最后的整理，所以我也把这个概念放在我自己身上，也就是要自我要求，力求完美。我也希望将最好的翻译品质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当我们每一个成员回应了天主的召唤时，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特别的优秀，或是我们异于常人，而完全是出于天主的怜悯和慈悲，以及我们爱天主、爱创办人的心，没有别的。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大家的付出，在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怨，只愿意无私的付出。我很珍惜与大家合作的经验，还有我们在过程中特殊的讨论方式，以及大家力求完美的精神。因此，我相信我们这一次所提供出来的24篇文章，一定会让创办人非常的开心。天主也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百倍的赏报。最后，我祈求天主降福大家，阖家平安，一切顺利，而且所有参与的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会在我每天的祈祷之中。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一系列的文章的第五篇《主业团的诞生》。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圣师李华在修院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他遭遇了很多的困难。他心里很清楚，天主召选他是有特别的目的，因此创办人在他的心里不断地问着，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施礼华在修院学习的时候，他的成绩非常的优异，他时常在晚上的时候到卡洛斯修院的教堂朝拜圣体，并且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祈祷。当修院的灯火熄灭后，他还会前往教堂的上一层，跪在祭台右侧的楼座上，从那里他可以俯视圣体龛。在宁静的夜晚和闪烁的圣体灯下，独自的与在圣体龛中的主耶稣做长久而深入的对谈。他总是问自己，我要怎么样才能实现天主的旨意呢？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半盲的，总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位神父呢？他知道无主要他做一些事情，但是那到底是什么呢？他每天都会读福音，并且他想象自己真实的出现在福音中所描述的特殊的场景，无论是其中的一个路人，或是人群之中的一个人。有一天，他正在读耶稣问那个瞎子巴尔提买，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这些话似乎在施礼华的内心引起了共鸣，因此他开始在他的祈祷中用同样的话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巴尔提买的恳求回响在他的耳边，主啊，叫我看见。从那时起，施礼华用瞎子巴尔提买的那句话连续地提问着天主，主啊，叫我看见，叫我看见，叫我看见，你想要我做些什么呢？以及这件你愿意我做的事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告诉我吧。后来他又说道，我几乎无法了解这一点，我不断地重复着，主啊，叫我看见，主啊，告诉我吧。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看见了主乐团。就在施礼华接受圣至圣事的前几个月，他收到了一封电报，说他的父亲生病了，要他尽快的回家。在他到了罗格纽车站后，获知了他的父亲已经过世的消息，他悲痛欲绝，匆忙地回到家里。在他离开的时候，他不停地为他父亲灵魂的安息而祈祷着。后来他提到了自己的父亲，他说道，他是因为过劳而死的，他只有57岁，但是总是面带着微笑，我欠他我的圣招。施礼华在1925年的3月28日被祝圣为神父，他的前两份牧职是被调到两个乡村的堂区服务，之后他设法前往马德里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并协助圣女达马斯修会的病患基金会，照顾最可怜和最贫困地区的病人和垂死者。他每天工作非常忙碌，但是津贴又非常的微薄，很难维持他的家境。到了1928年的10月2日，护守天使节的瞻礼日的早上，当时他正在马德里圣文森修院神父们的中央宿舍做闭经。在讲座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开始重新阅读，并试着将过去10年来他从天主那里所获得的灵感做成的笔记以一定的顺序整理出来。然后当时附近的天使之后教堂的钟声欢愉地响彻云霄，他立刻看见了。他总是用动词看见了，他很少谈到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他看到并清楚地理解的是，他将要在世界中开辟一种崭新的神圣方式，他要教导所有国家和各种民族的一般男女们如何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成为圣人。施礼华神父见到神事之后，他写道，当时我很感动而跪下感谢天主。然后他意识到他自己有多么的渺小，要开始这样一个庞大的事业。他说道，我当时是26岁，我有天主的恩宠和良好的幽默感，其他没有别的。多年后他又补充说道，如果我在1928年就知道为我准备的是什么，我当时便会死去。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主乐团的圣召，普世成圣的召唤。圣施礼华的继承人欧华路主教在多年以后解释道，施礼华神父在神事中看见了，在他面前展开了天主召唤他的视野，这是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的整体运动。在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基督徒，他们要借由执行自己的专业工作，用这样的方式，当他们在圣化所有从事的世俗活动当中，寻找到个人成圣的道路，勇敢地宣扬福音，为达成将所有灵魂带到天主面前的目标。我们来谈一下主乐团的精神基础。圣施礼华曾经说过，主乐团的精神的基础就是 神圣父子的关系，也就是透过圣喜圣事，每一位基督徒成为了天主的子女。因此，我们的言行举止必须要符合这样的身份。神圣父子的关系并不是圣施里华发明出来的，而是在1931年的10月16日，当他在电车上，天主直接地让他体验到，他这样说：我感受到无主的行动，他在我心里和口中突然涌现起来，以一种凌驾一切的力量，这是一个温柔的召唤，阿爸，父啊。我走在街上，在电车上，也许我大声的祈祷。我在马德里的街道上走了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我不能明确的说出来。时间过去了，我完全不知道，身边的人一定以为我疯了。我在默观着，这光照不是来自于我自己，那令人惊叹的真理，这就像点燃的煤，在我的灵魂内燃烧，永远不会被扑灭。他又说道：我在思考到天主对我的仁慈，我的内心满怀着喜悦，而在大街上大声地呼喊，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孝爱、感激之情。阿爸，父啊，如果不大声地呼喊，至少是对我自己，我会许多次的这样称呼他，阿爸。我非常的确定是，我是要让他开心。所以，主业团的精神基础是由天主所启示给他的。今天的讲座就在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知之作为我等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上面。